援兵之际，普京突发南乌克兰发动开展以来最大规模空袭，塞尔维亚首都14万人抗议反贪腐，美参议院对大而美减税法案通过关键第一关，川普次子赞大纪元为美国言论自由注入强大动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乌克兰空军司令部通讯部门负责人伊格内特礼拜日透露，俄罗斯一夜之间对乌克兰发动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空袭，轰炸行动不断升级。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537件空袭武器，包括477架无人机和有利无人机以及60枚导弹，其中249架被击落，226架可能因为电子干扰而失效。美联社报道，乌克兰空军通讯主管尤里伊纳特说，这次空袭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的最大规模空袭。俄军动用了无人机和各种类型的导弹，这次袭击针对的是远离前线的几个地区，包括乌克兰西部。波兰空军表示，波兰及其盟国紧急出动飞机以确保波兰领空的安全。乌克兰克尔松州州长奥列克桑德尔普罗夫丁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州一人丧命。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克西尼胡博夫表示，该州有一人丧生。切尔卡什州州长伊霍尔塔布列茨表示，该州有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其西方合作伙伴提供的一架 F-16 战机在击落空中目标时受损坠毁，飞行员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礼拜日声称已经控制了部分被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新乌克兰卡村，俄军目前正试图在1200公里长前线的多个地区推进。乌克兰总司令奥列克桑德尔瑟斯基表示，目前仅在前线的一个部分就有 11.1 万名俄罗斯士兵，该地区靠近顿涅茨克的热点城市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总参谋部说，去年12月该地区驻扎了约7万名俄罗斯士兵。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7号在白罗斯明斯克出人意料的宣布，俄罗斯计划自2026年开始削减军费开支。这一表态与北约刚刚宣布的未来10年将集体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形成强烈对比，亦引发国际舆论对俄乌战争前景的再度关注。外界认为普京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与川普之前轰炸伊朗核设施有相似之处。川普在轰炸之前说，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但是两日内就迅速摧毁了伊朗核子计划。普京则表示要削减军费，令外界以为俄罗斯似乎对战争失去了斗志。与此同时，北约25号宣布，成员国同意将未来10年的国防支出目标提高至 GDP 的5%，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长期威胁，强调需要加强军事与民事韧性。对此，普京仲轻描淡写的回应说，北约要增加军费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不过国际社会并不轻易相信。在 X 平台上，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质疑，有人直言他的话要反转来听，亦有评论说这个是援兵之计，意在迷惑北约。亦有网友提醒，普京想要北约放松警惕，慢慢侵蚀乌克兰。部分评论更指出，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压力，通胀、军费负担与国内民生矛盾已经达到临界点。不过6月27号，普京在白罗斯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之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在北约唔东扩承诺上遭欺骗。对于北约提升军费开支占比问题，普京强调，北约以俄罗斯的侵略性为由抗军备战，但是这种侵略性并不存在，具有侵略性的实际上是北约自己。普京还宣布与西方的单边让步游戏已经结束。 外界认为俄乌战仲远远未结束，北约提高国防开支亦是战争继续的一种信号。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的以伊战争的美国，要怎样面对俄乌的局面，令我们拭目以待。6月28号晚，约14万名反政府抗议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集会示威，向政府施压，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并结束总统武契奇长达12年的统治。独立抗议监测组织公共集会档案估计，抗议现场人数约为14万，远高于警方估计的 3.6 万人。据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表示，在这场历时几个钟头的集会中，人潮不断涌向首都贝尔格勒的一个主要广场。示威民众手持塞尔维亚国旗和布条，很多布条上写着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城镇名称。活动一起唱国歌，揭开序幕。其中一个标语写着：我们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是结果。抗议活动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十点结束。在社群平台 X 上，有现场抗议的学生写道：当局选择对人民施加暴力与镇压，局势的每一次激化都应该由他们负责。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示威活动，起因是当时北部大城洛维萨德一个火车站屋顶崩塌，造成16人丧生。这场悲剧被广泛归咎于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半年几来，学生在各地校园发起封锁行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对上述事件展开透明的调查。由于当局迟迟未有行动，示威者上个月将其诉求转向要求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学生组织者向武契奇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在28号9点前宣布提前大选。武契奇27号拒绝这项要求，并且重申在2026年底之前不会举行全国大选。他透过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表示：我不会接受这项最后通牒，你们不需要等到明晚9点。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6月28号晚11点半，总统川普支持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修订版本，亦叫做第二美税改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完成初步投票。这个是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第一道关键障碍，并为几个钟头的院内辩论扫清了道路。经过几个钟头的院内院外谈判，共和党最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推进了这项法案。党内反对议员在最后一刻做出了让步。之前副总统曼斯一直在场，随时准备打破僵局。参议院现在可以继续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修订，最早预计将在星期一完成最终投票。28号晚的投票标志着川普的大而美减税法案在参议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意味着在7月4号前将法案送到总统办公台的目标可能实现。但是首先参议院需要按照民主党的请求，给书记员仔细阅读每一页法案的内容，这个将是最终投票前增加大约15个钟头的时间。参议院多数党6月27号晚发布了新的940页法案文本，该法案将延长2017年减税政策，进一步削减其他税收，并增加军事和边境安全支出。川普总统27号放松了希望法案在7月4号前通过的预期，称该预期很重要，但不是最终目标。尽管参众两院均有不少共和党人对法案部分内容表示反对，但是这届国会目前为止未否决川普的任何立法优先事项。如果参议院能够在下个礼拜初通过减税法案，众议院将迅速给予最终批准，并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近日继美国总统川普称赞新唐人和大纪元是好好的团体之后，川普次子艾瑞克川普亦赞赏了大纪元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贡献。美国总统川普次子、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瑞克川普说：我深信我们是恢复美国言论自由的推动力量，因为我们每个坚守言论自由的人，当然包括大纪元以及大纪元的所有观众，只要发布一些内容，大家就能够看到。6月28号，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瑞克川普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凯的专访时，称赞大纪元媒体是恢复美国言论自由的推动力量。艾瑞克川普的赞誉凸显了大纪元在维护和促进美国言论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6月29号，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德国正计划建立一个德国以色列联合网络研究中心，并加深两国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路透社表示，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面对中共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德国在加强其军事能力和对北约贡献的同时，亦越来越希望借鉴以色列的防御专长。多布林特28号抵达以色列，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多布林特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在这个安全形势的转折点，光是靠军事防御是不够的，大幅提升民防对于增强我们的整体防御力亦至关重要。多布林特概述了一个五点计划，目的是为德国建立一个网络穹顶，作为该国网络防御战略的一部分。29号较早时，德国巴伐利亚州长马库斯·索德尔呼吁采购2000枚拦截导弹，为德国配备类似于以色列短程导弹防御技术的铁穹系统。以色列自6月13号起对伊朗的12日袭击，被外界有机会看到以色列的情报能力和防御能力。以色列依靠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的援助，拦截了大部分伊朗来袭导弹。另外，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该国情报机构摩萨德在袭击之前就将武器偷运到伊朗，在伊朗情报部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伊朗各地部署打击能力，从内部攻击伊朗的防御设施，并在战争的前几日就获得了伊朗的控制权。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9号在以色列访问了遭伊朗导弹袭击的以色列城市巴特阿姆，并谴责伊朗针对平民区的袭击，同时表示我们必须加深对以色列的支持。他还说，任何人目睹了伊朗对这道平民的袭击都应该担心，他们会用核弹去做什么？我们百分百支持以色列最近几日的行动，包括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伊朗核威胁不单止对以色列来讲是危险的，对整个欧洲来讲也是这样。多布林特强调，以色列、德国和美国都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